我是乔乔，欢迎来到乔乔的聊心室，让我陪你聊聊我们的心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为爱发声，不要等到来不及才后悔莫及。在录制的 podcast 的时候是2020年的8月12号，而文稿呢则是在8月4号就打好了。如果你已经认识我一阵子了，你可能会知道乔乔有一个乔语书香的单元。这个节目啊，从我在那些送礼物的直播平台到经营 Twitch 时光台，前前后后已经将近四年了吧。光是在土耳其就有两年，2020 8月13明天我开实况，在 Twitch 开实况就已经满两年了。这个乔语书香的节目是我会在每个周五跟大家分享我咀嚼过的书本的文字，把这些我认为能够滋养心灵或疗愈你们的元素分享给大家。我自己也一直以来从书本里获得很多。我觉得生命是很容易有很多的痛苦跟挫折的，所以我很想把这些曾经救赎过我的内容，让我有感觉的内容分享给你们。所以这四年来一直都没有停下这个节目，不过终于我经不起挫折，这个节目在2020年的8月，应该说7月31号，因为刚好是一个礼拜五，最后一个礼拜五，我向大家宣告说我要将这个节目休息一个月。因为这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付出了不少，可是痛苦太多，快乐太少。是吧？也许求回报这件事情，在分享或者是为你们付出这件事情上看来是自私自利了一点。可是啊，就像我们今年七月所分享的那一本主题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里面所说的，我们对于一份的工作的满意度其实并不是0到100分的连续光谱。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一段感情，其实我们是可以有爱有恨的。如书上说的，我们去评价关系或工作的满意度可以分成保健因子跟激励因子两个大块。保健因子可能包含了薪水，也就是经济，然后良好的环境，不会被骚扰，好的未来的期盼等等。而激励因子，这些则包含了热情、动机，觉得可以学习到什么，这样子。如果想要完整的，可能可以看我 Twitch 的这个乔语书上的 VOD， 或者是我就把它上传上来。那乔语书上对我来说是让我拥有很多的激励因子的，激励的因素包含说可以跟你们分享，可以看书，可以帮助你们，我觉得很有意义。激励因子就有点像人员一做义工的原因， 你可以付出，然后可以得到回馈，得到满足感。可是这一个超越书香，我其实还期待它有宝剑影子的。对未来的期待，我希望这些让人可以成长或者是疗愈的这个内容，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喜欢、支持和加入。所以说，人数没有办法有成长的时候，我是蛮挫折的，而且甚至不进而退，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我说的觉得它很有意义，可能可以治疗人的内心啊，可以让人从挫折里恢复啊等等的，其实这方面的回馈偶尔会有，但不是那么样的频繁，好像是我一厢情愿觉得可以帮助大家，但并没有得到实质的，也不能说没有，就是比较少得到实质的回馈，说谢谢你让我觉得受帮助了、受成长了或什么的那一类的。而我说比较少出现的时候，多数是在我表示我累了的时候，当我觉得我快要寻找不到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才比较有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馈。我明白很多时候做这些事情要保持初心、保持初衷，只是这个节目单元啊，真的需要花我太多太多的前置时间做准备。每次这个单元的前一天跟当天，总是会让我有很多很多的压力跟焦虑，怕说的不好、表现的不好、给大家的内容不够。甚至在我开始看身心科以后，我需要吃抗焦虑药来去度过这个单元给我的挑战。所以我累了，所以我逃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八月我要休息，我选择暂时的离开，暂时好像发音不太好，暂时的离开，虽然只是一个月，可是啊，只是一个月的停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撑了很久很久才终于决定要停下来。我觉得我可能有哪里的错误，哪里的策略是错的，才会将近两年在我说书的时候，如果没有上首页，人数还是很难看，大概就100人左右。毕竟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只是过生活的时候，陪在我身边的人也就是这个数字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付出呢？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这么样的为这个活动疲于奔命，可是还是在成绩上面屡屡挫败。说真的，整整两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如果上一次首页有500到1000人，这里面只要有1/1000的认同，1年52周，那我是不是至少也可以累积个50人、100人？两年下来，至少可以有个100个人吧。超语书香一周中只有2到3个小时的时间，一周抽2到3个小时听一个你喜欢的节目，真的很难吗？那我想，我猜是不难，所以我想就是不够喜欢。 可是问题是，平常实况的时候，人数也没有多，就是这样子的我，在不说书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吸引人，可是连说喜欢这个节目的人，就是在我说书巧遇书香的时候，人也没有增加，就是说陪在你身边的人也没有增加，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来的人也没有增加，那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2020年初的时候，可能是很多因素的加总吧，虽然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很肯定，可是我平均人数掉了大概100到150个人。其实我两年以来全盛的平均也不过就是230、250这样子的人数而已，所以掉了100个人、150个人，变成我从今年2、3月开始，就今年年初开始，大概就只剩下100个人左右。我知道有一些很有实力的人回到这个平台，回到 Twitch， 也有很多新的人加入了，而我不再是崭新的、很有可以让人探索的一个频道或一个实况主了，但还是很挫折。刚刚说之所以停一个月而不是无限期的暂停，是因为我心里还是有很大的驱动力想让我做这件事，只是挫折太多，滋养太少。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书本，而我很喜欢一个形容，一个类比的形容方式是说，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话，有些观念就像种子一样，如果当你听到一次，它就会放在你的心里，当时间还有条件适当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发芽。如果我们愿意不断的不断的去灌溉这个信念的话，它就能逐渐的去成长茁壮，然后变成你心里的大事物，或者是一朵花这样子的美丽的，或者是不可动摇的坚毅的存在。只是在成长的过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过任何的蔬菜水果种子之类的，就像绿豆芽好了，绿豆芽是很简单可以发芽的，你只要给它一个湿的卫生纸当垫底，你就能自己种出豆芽菜了，你就可以自己种绿豆芽了。可是你再给它更多的卫生纸跟水，它也没有办法长出绿豆来。为什么呢？我觉得到了成长到了后期以后，这个种子跟嫩芽会需要更多的营养素，会需要更多的什么东西来去能够支撑跟证明它的存在，它才能够成为树木或花朵绽放吧。而我想大家给予我的支持，像是来听实况啊这样的参与，文字上的认同或回馈，说他在，或者是回应我们的话题，言语行动上的订阅赞助抖内什么的都好，就算没有花钱只是花时间也好，这些都是我的树苗成长所需要的养分。可是真的有一点太少了，像是我很努力地帮它浇水，可是没有，这个土壤像是沙地，我不西瓜， 这土壤对我来说像沙地，好像缺了一些阳光，好像缺了一些什么，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努力过了，我自给自足了，但终究不行，我没有办法再存在下去。我自己都不太懂自己在努力什么，觉得自己像傻瓜一样。我知道我看书可以帮助我自己，可以让我变得有深度，至少我可以分享这些内容给平常就在我身边的人，他们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我说书也好，不说书也好，他们都在我身边，或者说你们都在我身边。但这些还是没有办法抵挡我面对这两年来没有具体进步，反而还退步了一大截的这一份失落。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这个 podcast 是分享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对我，对你们喜欢的任何实况主 YouTuber， 甚至是你们的喜欢的明星、喜欢的网红，然后不是人也好，可能是一个信念。譬如当有人谴责被害者的时候，你是不认同的，可是你曾经为了你支持认同的这一个信念，这个人、这个事、这个物，你为你所爱发生过吗？在他即将不复存在的时候，继续跟你们说我的故事。2020年7月31号，在我说完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的解忧杂货店的时候，解忧杂货店是跟大家分享你们投稿来的心事的时候的一个节目单元。在这个时候我也跟大家宣布，8月开始我就要休息一个月的巧遇书香包含解忧。这个月的礼拜五晚上10点将不会再有任何的特别节目。过了一天以后，我收到了一笔 donate， 还有在实况台的留言，以及一封信投到巧遇书香的信，讲错了，解忧杂货店的信箱。这个人啊，我要先起底他一下，我有先问过他了。他是2020年的1月底左右开始追随我的实况台了，也就是说到了8月为止大概是半年的时间了。而到8月的这半年里，他只说过16句话在实况上。一句话是7月倒数第二个礼拜五巧遇书香的时候，在我表现说我有点不知道说书的意义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很喜欢巧遇书香。而另外6则呢，则是我说8月1号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有donate，然后还有悄悄在吗，然后跟大家对话的一些互动，还有说那我写信寄到解忧信箱等等的这些话。所以6句加1句哦，7句，半年里16句减7句是9句。好，其实我觉得网络的世界是很奇妙的，任何路过你的人都可以评价你，不止网络啦，连这个所有的公共媒体都是这样，任何路过的、看过的、瞥过你一眼、听过你的人都能评价你。只是网络世界很奇妙，它能够把这些言论带到我面前，它能让我真真切切的用我的眼睛看到这些 P 评价，正面的、负面的。所以网络工作者或者是公众人物透过网络，我们都能看到很多对我们的支持，或者是不支持。有的时候呢，已经不仅仅是不支持了，有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你做的真的没有这么错，可是你就会受到很多的恶意的打击、嘲讽、谩骂、批判，不管你好不好的，什么错都没有或一点点不好的，就可以被他们大声的斥责、评价、打击，甚至在外面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多不好。真的有人是因为看不顺眼而一直攻击你，有一些人是莫名其妙就攻击你，所以默默支持的人太多，你们知道吗？默默支持的人真的太多了，很多人看到一些你们觉得不公正的攻击跟批判，你们心里会不认同，可是你们可能懒得跟他吵，或者是觉得没意思，可是你不一定会为了平衡这份攻击而出声，或者是用行为作为反馈。这个就是有点像对我们的角色来说，我们拿游戏来形容好了，有点像那些恶意的或者是真的看你不顺眼的批判，就像是攻击，会让你损血。而支持你的人，他可以为你治疗，给你鼓励，或者是帮你分一些伤害，或者是帮你放一个盾，可以吸收这些伤害。这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如果有攻击，也有治疗，也有辅助的吸收伤害的话，那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拿游戏来形容的话，我们大概像坦克吧，公众人物像坦，因为我们站在最前面，站在最前面，然后是大家看得见的，我们的仇恨值最高，我们是可以被攻击的对象。只是当承受了这些攻击，支持我的人，跟我同一个团队或者是队伍的人给予的援助却很少的时候，你们猜会怎么样？你们猜会怎么样？我们暴露在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可是我们却没有，别说队友，我们先不说队友，先说我的装备吧。我的装备是什么呢？我们的装备可能是我们的要坚强啊，要无视啊，要自我治疗啊，你要有自补的手段啊，你别人打你不能痛啊。譬如说大家很喜欢讲你是公众人物，你是实况主，你要做这个工作你就要受攻击啊。有人会说你怎么那么脆弱啊，玻璃心碎满地，果然是个玻璃仔啊。如果跟你讲话都要小心翼翼，谁要看你实况啊，你自己要去消化吧。别的公众人物怎么办，别的大的实况主都被怎么说都没有怎么样，你学学人家吧，难怪你是小太。对，这些装备，这些你很好的装备，这个世界要所有的公众人物自己想办法，然后继续的带给你们快乐。所以我们就是布衣坦嘛，好像法师在弹怪一样，要我们自己去漠视，自己去消化，自己去承担伤害，自己去舔伤口疗伤，继续为你们，为喜欢自己频道的你们发光发热，带来欢笑。到底要怎么笑？
到底要怎么笑？
甚至有许多的公众人物、实况之物、实况主、YouTuber、明星、艺人、政治人物，好了，这些公众人物为了人数、为了成绩、为了不要被说负评、不敢得罪这些自己不喜欢或不可理喻的攻击，不敢真实的去坦白说，我其实是血条要空了，我要死了，我很需要你们拯救，真的是拯救，你们知道吗？我们很努力的撑着，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很努力的撑着，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撑着的人什么时候会凋零，就像你们不知道我无预期的就要停止暂停敲语书上一下啊，讲错了，就像你们不知道我无预警的就会暂停敲语书上一样。可是你们知道吗？有的时候啊，会凋零的不仅仅是一个实况的节目单元，有时候会凋零的是一个人的本身。有一些人，有些人可能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了。如果有一天，你习以为常的存在不再是日常了，你会不会遗憾？会不会后悔？后悔，要是早知道的话，就多给他一个拥抱，多说一句，我支持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愿意为你勇敢一点，去和那些不合理抗衡，愿意多花一点时间陪陪你。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公众人物都能有更友善的工作存在的环境。如果你的工作，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工作动不动就会被人侮辱、谩骂、批判、性骚扰、跟踪，要不生病，真的，真的很难。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别等我们离开了、消失了，才告诉我你爱我。那时候的我就听不到了。因为我们是真实的人，这不是游戏。所以当你所爱的人离开了以后，失去了以后，你根本就没有复活术可以把我们拉起来。你喜欢我们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努力，已经精疲力竭了，燃烧自己，如果没有新的柴火愿意添进来的话，我们也只是变成灰烬，逐渐的失去热度而已。你喜欢这个频道吗？你喜欢乔语书上或者是聊心事吗？在你的生活里，还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你在乎的、你在意的、你支持的，可是你很少去说的呢？你很少去为它发声的呢？是不是当有恶言恶语环绕在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事情，还有 攻击着你支持的信念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挺身为你所爱发声呢？你愿意守护他，为他挡下这个荒诞世界的伤害吗？如果你听了心有所感，请你不要再等待了，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打开你的电脑，告诉那些人你爱他，你支持他，你希望可以陪他继续走下去，希望未来的日子还有他的存在。不要等到来不及，那时候就算后悔也莫及了。我是草草，今天是2020年的8月12号，愿你我们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